Onji chodan chodjin chonan la chan chod dar da da na jasun chod da vojin chodke pe sonan. Dola panche sanjin drupar sho sanji chodan chodjin chonan la chan chod dar da da na jasun chod da vojin chodke pe sonan. Dola panche sanjin drupar sho sanji chodan chodjin chonan la chan chod dar da da na jasun chod da vojin chodke pe sonan. Dola panche sanjin drupar sho.
Okay. 所以这次我们那个有机会啊，讲这个自我言教，阿毗仁波切这个大家都知道，相当有名的上师，所以他的这些传记故事以及就是很多人写他或者他的著作都很有名。其中一个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用修来修这个前行的大圆满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当然他还有其他的很多著作，包括像其大圆满的教法的三柱金要啊，这些都有很多种的这些法本在流通嘛，现在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华智仁波切呢本身以谦卑和这些修学涵养高，这样啊就是学问深修行认这些证悟高为著名的，就是修行很认真。所以如果一个人变成完美的一个修行人的典范的话，像华智仁波切就是其中一个。那他因为什么呢？远离世间八法，也不需要那种怎么讲奢华生活，就常常就是他不喜欢就是给社会造成一种的印象，说好像法师都要高高坐在上面啊，让这些很多人就像高的官员一样，是吧？前呼后拥，前面引，后面抬，这样，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叫戒律非常清净，同时呢没有住在就是特别的地方，他就是四处游走的，就闭关的地方啊，这样子。所以穿着啊这些都很简朴生活，然后行为风格相当低调，这样子。就是他对后世的这些修行人，当然也是我们传承的这些上师之一啊，影响很大的那种风格修行的这些精神。不是说就是你坐在世子法座上睡在这个皇帝的金床银床不可以，也可以的，这些境界高的这些人无所谓，就是视金钱如粪土一样，真的皇宫那些就对他们来讲有无都可以，不是说这样睡的话就我们要批评啊 criticize， 不是这样。但是华智仁波切这种修行呢，就是说外面吃的是这个就是比丘也好，就是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就是吃严谨的这种小乘的戒，那里面呢就是说在他的这些动机和这些修行的这些上面呢又 是吃大乘的戒，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这种的戒，菩萨六度十善这种的戒。然后密乘的这些境界呢吃秘密的在就是金药上面呢进入又吃密乘的戒，所以境界相当高，又了解这些就是跨越种种的限制的这些窍诀都懂，所以这个是一种就是完美的一种的修行的一种的道路和方法这种的。所以我认识的好多的上师，当然现在也有类似于华智仁波切的修行的人在各个地方都有，当然数量就不一定那么多啊。所以就是华智仁波切他的这些功德，你们只要看一下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些教导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这种圆满的功德。所以他有无限的这些大悲和慈悲心呢就教导了像这个就是开导教导这种的教戒。所以我的这个传承呢是现在在那个丹贝旺绪上师那边有一个堪布就扎西花他的名字，从这边得到的这个传承。转堪布扎西花是从这个白玉寺的以前有一个上师叫甘尔玛乔美，从这边得到的这个传承。所以乔美仁波切的这些以前的一些转世很有名的，所以就是这些善法的修行啊以及这些净土的修行啊这些开始很多嘛来。所以这个里面说自我教研这样子，就是说他是说华智仁波切呢当然就是已经很证悟的这些上师，他就是很谦卑的方式，但一般的印象当中好像法师都是说别人的多是吧，所以说自己的少，所以这样的一个印象可能说啊，你天天说别人你也要说一下自己吧，所以 在这里面是自我教研，当然很他是让他华州仁波切不是说做不到，他是说要教解自己，而是已经做到了，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实现一种的让别人了解他的这种的这种叫教导，这样来说自我教解。所以就是一般的人来讲的话，也需要有这种的功德，说哦，自己反观自己的内心。这个不一定是说修行人，不修行的人也需要反观自己的内心。自己就是说以前不是在那里面说日行三次嘛，还是吾日行三圣啊，是不是就这种啊，就反正这个意思，大家每天都是这样子。在佛教里面早晚呢这些修行就是时时刻刻，甚至就是觉察到自己的一些作为。对，现在的话很多人觉察到一种程度，就是说自己脸上有没有脏东西啊，化妆口红有没有啊，衣服穿的怎么样，帅不帅啊，这个觉察有，但是心态上面动机上面，所以内心的真正的就是自我觉察上面差一些。就觉得要留下一个外在的好印象，这样的当然内在的这些也有了，但是整体上面反观的比较彻底的这种啊，从自己的这种习性上面，动机上面，还有就是一种的愿力上面，这些上面观察的比较少。所以自我交接的这种的内容的话，就跟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的怎么说呢，是一种的忠告，给自己的一个忠告，或者说是一种的标准啊，什么样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就是不足的地方改善。所以本身修行修法本身就是一种改善的这种过程。所以以前按照早期的翻译的时候，印度教的不是在印度的时候，佛法叫这个达尔玛嘛，达尔玛的话就好像是支持，或者有很多解释，有一些人说达尔玛是真理的意思，就是说对的道理嘛。还有一些这叫标准的一种的说法，就是说达尔玛是一种持有的支持的意思。这持什么呢，就是让你持有这种正见，让你了解真谛。所以心是一个怎么讲 holder， 就是你是一个心，可以就是觉察，能够反观内心，能够了解到什么是真什么是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了解真谛的一个内在的持有真谛的这么一个就叫达尔玛。然后翻译到西藏的时候，说这个变成一个叫 Chu 是来自于其他的一个词叫 Ju，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六道众生不是都有这个虚妄的这种愚痴吗，就是都还没有业力业障，或者说不清净，或者说怎么讲的不明白。所以从不明白到明白，从不清净到清净，从障碍重重到自由的一个过程，就是这种的改变，这种的怎么讲呢，改善的过程，就是要叫达尔玛，就是你在不断的在改善你自己，从不认识本性到认识本性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让你了解因为有自我的这种觉察了解，然后从不认识不了解和轮回到解脱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里面讲的自我教研，就华智仁波切在里面讲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的了解，说哦，所有的过失都可以改正的时候，就变成智慧；不懂得改善的时候呢，就变成就是一再的痛苦。所以，自我教戒的一种的习惯，在修行上当然是非常重要。像我们刚才讲这样，人生当中，如果你从错误当中学习，这个是做任何事情都非常重要。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说这个开始这个论的开始的第一个部分叫就是自我教研这样子。教研的话肯定是具有某一种的标志性的，就是说啊什么是怎么说呢，错误的动机，什么是应该坚持的动机，什么是应该就是舍弃的，什么是应该是就是取和舍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就是我们说什么是真，什么是就是心性就是修行当中什么应该就是说了解，什么应该就是被去除，或者我们说心态上面什么应该什么品质应该具备，什么过患应该去除，这么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菩萨的这个讲菩萨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说菩萨是什么呢，就是说菩萨就是 去除这种过患的一个品质，然后累积得到或者吸取或者得到功德妙善的一切。所以这个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去除什么呢？去除这种烦恼和所知的这种过患，就是不知道的这个过患，因为不了解而做错的事情，做错的联想，就是做错误的行为，然后就是根本上面是因为不知道造成的，但是说因此而产生的种种的这些干扰，这些干扰上面就是包括像情绪性的干扰、习性的这种培养啊，这些上面的干扰。所以说所知障、烦恼障怎么样去除？那具足什么样的功德呢？就是我们说心上面没有心不稳定的时候，你怎么样让你的心变得稳定？心不清明的时候，怎么样让你的心变得清净？心有很浓的这个就是对于现象的不了解，产生贪嗔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克服贪嗔？怎么样就是认识现象的本性、心的本性？这个上面的就是产生一种智慧功德、智慧的功德。然后就是有大爱啊、利益他人啊这样的心，就是产生这种福德，就是因缘慈悲的这种功德。这些是我们说要去的，有一些是要就是舍的，这种都是叫教研嘛，教研。人生当中有好像人生的这种的教导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然后就是我们开始这个论的就是第一句啊，偈颂上面说，切莫遗忘有三种，莫忘恩中善知识，莫忘大慈大悲佛，莫忘正知与正念。所以这个论看起来好像文字很简单，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这个是简单的，所以好像怎么讲呢，清楚一目了然，好像没什么可多的，就是讲的。其实这个你如果仔细想的话，是这些最深奥、最精要的一些怎么讲重点，最主要的修行上面核心的一些怎么讲呢，必须要有具备的一些功德，所以在这个上面有的。所以这些没有的话，你修行修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所以这些看起来就是简单的语言背后的这些品质或者修行的这个要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可以说这个是就是佛法修行的这个就是三藏四序的这个精要啊，重要的一些部分。所以当然第一个讲这个善知识，善知识的重要系统，就是讲莫忘善知识，恩重善知识。恩重的很多嘛，就是说所有生命对我们有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样说的话不过分，就是每一个人对我们多少就是各种的有恩，六道轮回的众生，每一个众生对我们有恩，意思说在无数的这些轮回当中，每一个众生曾经当过我们的父母，肯定对我们也有恩嘛。即便是不说这个六道众生，那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就是在维护这种很多的我们的基本的生活，不仅仅是我们和我们相关的一切的运转。所以像以前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方的崩溃可以带来所有地方的这些连锁的反应，很多人西方在动荡的时候，东方很多人失去工作，东方动荡的时候，西方人受到这种衣食住行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可以想象到，就是本来就你看不到的很多，就是蚂蚁啊，他们都在做很多贡献，就是类似的。所以本身有恩的，但尤其是我们讲到恩的时候，讲孝的时候，主要是讲父母的恩，父母对我们的这些生育养育，以及就是给予的一切啊，这些恩德就是非常难得。但是父母的恩呢，就是给予我们衣食住行上面的，还有教育上面，这些特别重要。就是现在以至于很多出家众的这些藏地的出家众啊，这些都是由家人亲戚来支撑他们的这个修学佛法的这个道路。所以这样讲的话，没有他们的话，就他们要实现这种轻松的修行的话不容易。所以这样讲的时候非常有恩德。但是尤其我们现在这里面讲的时候，说这些恩德最主要的恩德就是善知识的恩德。善知识的恩德呢，世间法上面来讲呢也是这样，你看父母养你、生你养你当然有恩了，但是在这个里面在我就是内地的传统里面也有嘛，说就是怎么讲，一日为师，众生为父，这样的就是师的这个概念很强的，就是为什么说师父后面有个父亲的父母， 就是这个原因再去说啊，好像这个放的很重要，所以学习实践法的各种知识技巧这些上面的这个传授，你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到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说父母的恩和实践法的这种技巧，这些上面来讲的话是一种应付这一生的这个方法，但是在善知识的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解决大问题的，不是一个就是你结婚的问题啊，工作的问题啊这样子，而是解决生生世世的，就是你怎么样，就是迷惑怎么样解脱，你是怎么迷惑的，如何解脱，就是你跟你的心如此的近，但是你从来不认识你自己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善知识有这个方法，有这个知识，有这样的这些窍诀，就是视线就是给你指出来，让你从此就是得到大的这种解脱，大的快乐。如果一个人贫穷的时候，别人给他借一笔钱让他做生意活下来，或者给他给一口饭的话，应该会非常感恩，就甚至以至于就是今生难忘这样。但是就是说这是解决一个，其实是轮回当中来讲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哪怕是就生生死死无穷当中这些苦，我们从这些你如果真正了解就是轮回的话，就是这种的恩德是难以形容的一个恩德。一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说今生今世受一次的这些困扰，就是在一种的颠簸和这种轮回的流浪当中受到的各种的这些，作为人道来讲还算是一种三山道的众生所受的各种的委屈和苦啊，各种的这些无知在迷茫当中的一些烦恼的话，这些折磨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但是如果说没有遇到这些善知识，没有这些法门这样的话，将来还会继续受苦的，还会继续就是不了解，因为不真正的了解一切法的本性，因为没有缺少一些方便善巧，然后以至于造业，然后造业以后继续轮回。我们所说的这个心和心相续呢，就是一再的就是受到干扰和污染这样的，所以心呢就受苦嘛。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对你的一种的恩德是超过所有世间的这些帮忙啊、恩德啊、救济啊，是这种的恩德，以至于父母给的一种的爱，或者是这样的，因为父母是有很大的爱，想给你成全一切，但是他们缺一种的智慧，所以说他们想利益你，但是怎么讲呢？他们本身也是受苦者，也深陷于轮回，不能说把你推到他连他们完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这一种的成就。这个他们做不到，这最多是一种的助缘了，间接的一种力量，没办法做到。所以善知识从这些上面说，为什么说大恩的这种的上师啊，这样我们所以修行的社会好，任何时候都有意念这种善知识的恩德。对，主要是因为他了解了这些道理，体验到了这些情况，如果没有了解的话就不存在这种。所以了解了以后有这种说什么生生世世不离是我们念的那个词哦，善事享用圣法乐，随圆满地道功德已经是念诵这个这些偈颂的时候，内心肯定，我们有时候就是念诵的时候心在人不在，就是人在心不在这样。真正你了解这种的功德和意义的话，那真是就是发自内心的，肯定会有很大的这种感恩之心真正起来的。所以而且有一些是这样子，就是说善知识讲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善知识，它通达这种的法门，这个很重要的。然后它有这种给予你这种教诫，就是一个这样自我教诫一样的，就是教研一样的，他给你与你一种的这些解脱的道路的一种开示和方便善巧的这些指导，所以他也有这些很诀窍性的，就是非常重要的点石成金的这些的一些方法。所以这些是一种不是说就是你可以随随便便任何地方都上哪一个学都可以毕业，上哪个地方你都可以学到数理化一样，不是这样的，就其实蛮难的，非常不容易这样子。就是说以前讲的一样，就是说一个人真正了解这种的恩德的话， 就是说会很真正的真心的抓住机会来认认真真的就是来服侍修行啊，服侍这些善知识，这样子。嗯，所以怎么样就是有恩的话，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嘛，有一种的报恩的心。那父母的恩德怎么报呢？就是父母的恩德的话，就是的某一种的愿望，如果他想怎么样拥有舒适的生活，你给予他一种舒适的生活，或者是他想让你就是怎么讲呢？你想让你快乐的话，你就说从某一种程度上得到一些快乐，你可以让你自己得到快乐，让他们不要担心你。就你天天喝酒抽烟，或者是外面就是进报道一些不好的信息的话，肯定他们会很担心嘛。这种。那帮助一个法师来就是报恩的话，主要是说利益他人。如果你自己能够好认认真真的就算转变从一个恶的习气转变成一个善的习气，从一种的怎么讲呢，这种利益他人呢，就我们讲一直讲菩提心嘛。那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能够就是帮助其他人也有这种一样的能力。现在在社会上有这样子，就是说包括类似于就是以前禅定或者训练慈悲心，这些并不是一个宗教的需要。禅定呢，这些让你的心更加清明稳定，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特别是在一个干扰很重的年代里面。然后人一个人变得慈悲，对自己来讲，每一个人来讲都有好处，不管你信什么都有很大的帮助，对整个社会变得文明，以至于你自己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就是生命的就安全的程度，身体的健康程度，周边的人际的种种的这些上面都有很大的这些现实的利益，不仅说我们说生生世世习气的这些转化这些。所以他有这样，所以那这样的意思是说你是这些正法，是这些善的道路广泛的介绍给别人，不用强行的去转变别人或者怎么样，至少如果别人需要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服务他们，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种的方法，那就是帮助法师弘法利生，或者是有一些帮助这些的话，应该是一种力所能及的责任范围之内的一个事情。慈悲的这个，那就是我们说莫忘善知识的这个，这样讲做，就应该从这些上面讲。所以按照一个自己修行人从自己的角自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如何意念善知识，就是你看那个普贤上师言教这些里面都有的，就是经常关照上师的这些品行。所以那你要去学上师的意趣或者是关照的话，就是心诸坐卧当中都有没有离开的上师的一些境界，或者他的一些正悟和慈悲这些有的话，你应该也就是受到他的这种感染。既然呢，你应该想说啊，上师或者佛菩萨已经很远了，这我就怎么讲敬而远之，这样的话这个不是真正的就是怎么讲恭敬的一个方式。真正的一种的感恩的一种方式的意思说，他的存在或者他的象征就是能够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众生存在，所以我帮助自己先利益自己啊，先自己自利利他嘛，自觉觉他，这样就是有一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那就是这种恩德这些意念恩德的一个方式，就是。然后第二一个是说那个莫忘这个佛的恩啊，大慈大悲的佛恩。这当然就是从传承和这些上面来讲，因随思源，就是源头是特别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上师们对我们的恩德最大，因为他们是直接活生生的一种的接触当中的一种的恩德。但是就是说这个法门的这种开掘，如果一个人说我自己就是靠我自己的力量的话，完全不能够了解就是菩萨的种种的功德，因为你没有你的意念和身口意或者是意境跟菩萨不相应的话，你怎么知道菩萨有这个功德呢？有这样的这些境界，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细微的这些去除种种障碍的一些阶段。所以只有佛教授这些殊胜的这些解脱的法门，入定的这些方式，以及就是传授一整套的这些戒律，从戒定慧这些方面去教导完整的一个方式，而且不仅是教导一种，是八万四千种的这些法门来对治种种的这些品行和能力差别很大的这些众生。 所以佛陀的这种一念佛陀的这恩德的时候啊，就是你要想到就是说佛陀的觉悟和他的大悲之心，就是所教导的，就以前我们讲的一样，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亲自见到佛，但是我们研读佛法以佛经论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他，就是可以读到他，所以你不能跟他对话，但是你读的时候就能对话。你可以看不到他的色身，但是你看到这些画像的时候，他具所代表的功德，就是这32相、80随心好，这些意思说圆满的一种诠释在里面。所以就是一般来讲有很多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仪轨也可以念，我们这边也有嘛，堪布翻译的索达吉堪布翻译的拉隆克松经里面也有，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读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就是略传啊广传啊，这些也有翻译，像那个麦旁仁波切做的广传也有嘛，这个也有翻译，也可以看这一类的那个就是。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就不了解佛的这些智慧，就不知道说有什么功德。你说那一个比如说知名的科学家，他是不是功德很大，他也做了很多就是发明啊创造啊这样子。这些功德肯定有的，就是都只要给带来促进方便呢，他的意念是善良的，然后而且是应用在大部分的应用是在善良的一些方向上面的，他们本身带来的一种便利或者是治疗，比如说有很多医疗的病的那个治疗的器械，还有一些药品啊，这些发明啊创造肯定是这个过程，和这些有可能有一些是很血腥的，但是总的来讲的话，就是他本来是为了利益更多的广泛的一种人群，这样的一个心思有的话肯定有某种的功德心情上面。因为有些人不知道嘛，过失有很多种的过失，一个是说不知道的过失，然后是就是怎么讲呢，不害怕犯戒，不害怕的过失，不害怕过失而犯的戒，不知道而犯的戒，然后有一些是不小心，对，这些有差别的，就是所以从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科学家这些的帮助一样，但是我们说他们给我们的就像父母给我们的一种帮助一样，你拥有再好的电脑或者是手机汽车的话，并不能真正的使你彻底解脱，彻底得到什么就是永恒的这个快乐和福报。所以只有这些心呢，日出这些心和这些诸科二元的这些本质的这些大德呢，就是让我们能够从中领悟到无穷无尽的这个福德智慧。所以我们因此而就是说非常非常从他的智慧的角度，不要想佛陀曾经是一个哲学家，有些人从这个角度，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信仰，没有什么修行，实际的修行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佛陀是一个人，是哲学家。有些人说佛陀是一个革命家，那就因为他们很喜欢这个概念，就是要革命啊，因为有很多错的行为我们要革命这样。但是当然的确就是佛陀当然证悟以后的他们的修行的体制啊，很多也是有新的很多东西，就是僧团的这些制度啊，以前的佛陀的在的社会里面有很多这种阶级嘛，所以佛陀说一切众生平等的时候，那他们肯定受不了嘛，本来信仰这种阶级的人，所以就是类似的。但是从我们从修行人就是这个角度来理解佛陀的恩德，主要是以他的智慧，就是他了悟了这些就现象的因果的细微的道理，证悟了解了就是诸科现象的这些本性无自性的这个道理，就无我。因为很多宗教里面当时是有这种说永恒的我的概念很强的，原来是人无我法无我这么一个状态，或者说怎么有是怎么有的，无是怎么无的，这个概念和一般的人认知不一样。所以从这些里面达到了巨大的这些功德，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说佛陀的一念佛陀的恩德，就不仅是他穿下来的这些现成的。有些人说佛陀恩德很大，我家里有一个古董啊很值钱的佛陀的这个，所以这样的他没有佛陀的话哪有那么多文物啊，这样的有卖文物的人肯定从这个角度想的，就是因为那么多传统上面都跟佛教有关系，建筑啊这些。所以我们就是主要是以慈悲和智慧的角度一念这个纪念一念佛陀的恩德。 所以当然这个观修的话，法门就是也是有很多，就是怎么样，就是夜间的观想，白天走路的观想，包括山珍上师三宝的这些观想，吃饭的时候怎么样观想，这些都在一些具体的修行里面有嘛。所以但是简单来讲的话，你们可以看这《瓦拉荣克松经》里面的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仪轨，它上面是比较标准的这种的，就是说大家都可以修的一种的法门，去来意念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些身口意的功德。然后就是莫忘正知与正念，莫忘正念与正知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正知正念修行 的所有的里面，就是正知正念很重要。以前我们说叫外在的保护和内在的保护嘛。外在的保护的话，意思说我们就是要擦这些高级的这些东西啊，用吃的东西啊，来保护我们的皮肤健康、骨头健康，或者是我们盖房子来睡得好，说买好的车、保险、上保险这样的方式来医疗保险、寿命保险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的，这是一种。怎么讲呢，以至于保护我们的地球，发展军队来保护我们的国土，这样这是一种外在的保护。内在的国保护真正最有强有力的保护就是正知正念，你免受于情绪的困扰苦难，免受于这些怎么讲呢，错误的行为带来的果报，就是痛苦的这些果报。所以怎么样是一种保持正知正念呢，就是说你自己按照传统有讲法，就是有一种的讲法，有传统上面来讲的话，你就观察事项，就是身受心法，就是这种的关系了解。因为这个里面每一个领域都变成一整套的修行，就是说身受心法怎么样去安住在这个上面去保持正念。因为现在你看正念的这个训练呢，就是在整个全世界很兴旺发达的年代里面，前几个月我还没有回去的之前呢，好像那个时代杂志上面都有嘛，说这现在它封面就是一个正念的图片，就是有一个人打坐的图片，说现在是正念的时代，现在就是正念的时代到了。所以本来所有的人太忙碌，就是照顾外在内在的照顾的不太好，所以后来照顾了用了一些方法就是也许有很多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些方法，所以这些都包括药物的一些结合都有一些后遗症，作用比较大。然后这样以后就是现在就是修行，当然最从佛教来讲的话它不过是一个部分嘛，但是用这种正念的方式来从小孩子、监狱、医院以及就是忙碌的这些工作人员以及老年人怎么样他们的一些生活和问题所面临的这些病人啊、医生啊，这些修习正念的方式很明显的从数据啊这些上面说啊，这个对带来了很大的这种效果，就是你身心安泰，身心比较安泰，你自己能够稍稍就是控制你的心，就这个意思，你能够控制你的心，你思想就是飞炮一样、爆米花一样、猴子一样、大象一样、狂马就是骏马，这种狂奔的骏马、脱缰的野马，这样想的意思是说心本身就是像天空中飘的一团这个就蒲公英一个纸片一样的，就是随着现象的改变，你听到的事情、看到的事情、闻到的这些来飘的。所以看到吃的东西看到就是美色就是名利财色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心又不一样，所以遇到敌人、遇到这些沮丧的事情、痛苦的时候，心又就是跟着一直是心随境迁这么一个状态，甚至是就是浮想联翩，在没有什么这些境的时候，梦里面以及这些里面都就是迷乱的境出现，跟着迷乱的境跑的一个习性，一点都没有能够就是说安住在你所就希望的一些境界上面，或者是安住在这些不作为的这些境界上，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里面讲的是说这是一部分的，就是讲的是这个正念。然后就是说在传统的修行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贪心很强的话，举一个例子，去贪心很强的话，就是你应该观怎么样就是身受心法的怎么样呢，就是你应该思维一件事情，比如说思维什么呢，当你有贪欲的时候，你可以想就是贪本身是很脆弱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你对某一个人产生挚爱或者是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说 我在执爱什么东西。所以就说像有一种的佛教的经典的分析的方法嘛，说你喜欢一个的人的时候，你仔仔细细分析你到底喜欢什么。这个头发，那头发其实是很多人的头发一样的有这个品质，但是你不会喜欢那个人，不是这样。那喜欢这个眼睛，那眼睛好看，很多人说这个很好。那你仔仔细细再分析说眼睛是一个组合吗？然后就是具体里面的有哪一个东西是你真正的觉得是不能舍下，让你很执着的，就拼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产生一种的迷幻的效果一样。但是你仔仔细细看的时候，从皮肤骨骼什么这样血肉怎么仔细分析的时候，没有一个零件是你喜欢的，这些零件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很执着，最后你会有一种的觉察说到底我在真正在到底在执着什么东西。那我现在很喜欢，但是那个人万一稍微有一些那个内外的这些变化的时候，人就很快就有变化。所以曾经有一个人就是讲了一个故事嘛，说内心当中就是一个人怎么说呢，他就是一个对某一个人有很有执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人突然做了一些让他觉得不好的一些动作，比如说鼻子里面出来鼻涕啊，或者是某一种东西，然后就觉得这个魅力不在这个照片呢，或者是这样传出去以后就不喜欢了那样。所以类似的，就说本来这个喜欢的或者是执着的概念是很脆弱的，所以从身上面这样讲。然后感受本身，你所讲的这个感受，喜欢不喜欢是无常的，你这时候喜欢这样的，那时候又喜欢那样，某某种的时候在多少时候它是不断的变化的。你受到各种的信息的干扰，别人的建议或者这样的一种的概念下，所以也许就是说这个是一种然后最后你观察这个人的或者你自己的本质以后，你发现原来都是没有实质的东西，你在喜欢一些没有实质的东西，如同梦幻里面的执着一样。你如果说你原来认为喜欢的时候觉得这个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你知道它的本质是不存在的，表象是一种的表象的暂时的一种组合的因缘显现，所以这时候你需要的一种根本真实的存在的这种倒掉了以后呢，所谓的喜欢的这个概念又变了。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喜欢本身你自己仔仔细细看的时候，这个喜欢和这追逐的这种过程充满了很多的这些幼稚，有时候是一种疯狂，所以这个也变成一种痛苦的来源。所以这样讲的时候你在自我游戏当中就像狗追自己的尾巴一样，最后弄得很累，但是好像也没追到什么东西，几十年下来你追到了什么，说没什么，就是这样。类似的就是从这些这样讲的时候说你应该安住在某一种的正念下，当你不管你在做什么时候，你应该观察说就是正念。正知的时候就是说当你疯狂的时候，你至少能够牵回来这种的正知上面正念上面，你能够觉察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种的意思。因为我们太投入的时候就像看电影一样，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有慢慢了解了知道了以后，就可以进一步的能够观察到。所以说这个上面说莫忘正知与正念，这里说忘记正知正念的过失，就是说自己深陷各种的这些不可控制的，好像是这些力量是不可控制的，其实都是源自于你自己内心的一些力量。所以你没有观察到它的来源的话，就像污染你也很难根治，因为污染的源一直开着的，所以你要治理污染很难。治理烦恼也一样的，就是你要看到根才能够断除烦恼或者是去改变，如果没有看到根的话，那你就是治标不治本，就是没办法。这有点像叫什么初心止肺凉汤止肺这种概念一样，就是表面上做功夫说今天不快乐去喝一点茶，或者是跟打个电话去怎么样放松，做按摩什么头这样的，洗一个头这样的舒服一点，这种的是娱乐消遣的方式来打发某一种的心情不愉快这类的，是游山玩水这一类，它都不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所以只有正知正念这个就是 不费太大力气，只是说你能不能把心转向内，因为有一些心是太朝外，就是说就是意思是说通过眼耳鼻舌身意的活动来延展你自己的心的一个习性，就是让你心不得自在。所以这样的话心朝内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就可以 随之解决。所以然后第二一个部分呢，第二一个部分说横虚啊，横虚意念有三种，横念传戒之上师，横念世道之佛法，横念律语与誓言。所以这上面就是传戒的上师很说这里面特别单独提出来传戒的上师，因为修行实修的这个道路是建立在这个戒上面的，没有戒的话没有这个道路，所以没有什么说，所以佛陀讲这些佛法的时候怎么样实践呢，实践从戒开始，就是而且以戒为师本身。戒律当然有很多，有一些是安立在身心上面的，有一些是安立在意念上面的戒律，这样子。如果你怎么说没有某一种的就是规制的话，所有的 事情都会比较不成就是不成形，没有能够进步。所以如果你有一种时间的戒的话，就是说多少比如说工作当中你有一种时间的戒的话，就是说到明年年底之前，今年月底之前，或者是月中，或者这一个星期今天下午几点之前我要做什么完成什么，很多世俗的工作也是这样嘛，就是说有时间上面的一种的限制，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在佛法修行的上面也有，就时间上面跟戒有关系的，就是一日的这种戒就是几日几天的戒，然后这种修行八关斋戒，你们可以看到这种的戒律，说你戒是你受到太阳出来到月就是太阳落下明日太阳出生之前这样的戒律。有一些戒律是就是这一生的戒律，因为我不能说我下一世还能怎么样，但是我就是这一生我在我意识清醒的这个当下的这一生当中死亡为止我做的受的一种戒，就是大部分是像类似于分别解脱戒这样，就是乃至色身坏灭之前这样的一个戒，然后以至于说证悟空性之前的一种的戒。所以这些是类似于菩萨道，就是说上首所说的这些戒没有证悟之前呢，就是不放弃，就是一种的事业这样的。所以证悟以后不是说马上放弃或者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没有证悟前呢你还没有达到这些圆满，所以这圆满之前呢，圆满以后是很自然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戒需要束缚你，或者是承诺要束缚你，这样就是以内在的由内而外的发的这种现象。所以就是受的各种各样的戒，比如说像这个戒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说像有一些南传佛教的国家有出家几年呢两年呢这种的传统呢，那这个是不是算是说他们之前就已经认定了这两年之内就出家以后要还俗这种的戒，这个是不是就平常在其他地方很少见有这样的一些修行。所以没有戒的话我们说人的心本身很乱嘛，所以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稍稍有一点打坐这样的话也控制不住，正念禅定呢这样的时候也控制不住，稍微发一些嗔怒贪心的时候，首先有某一种的觉知嘛，你在做什么你先了解了，了解了以后呢你想安住在好的这些那个正念上面，说你应该怎么讲呢，不要过分的被这些牵绊了，就这样的一个心了解了。然后同时呢就是有一种的戒，说我就是要守护这种其他的众生的法身慧命，要或者说我自己应该不应该失去这种根本的戒，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戒的话帮助产生定和慧，因为就是由定生慧的就是过程，就是智观双运的修行啊，或者是其他的窍诀的这些修持以后才能产生这种根本的这些智慧所以你深入禅定见到这些就是了悟到这些细微的这些智慧，所以这些都有依某一种的戒。所以戒师的话就是意思说这个里面上师很多嘛，传窍诀的上师，传戒的上师传承的上师， 对仪轨的这些上师教你怎么样去训练，就是也是上师的这个概念里面，就是上师的很多知之心性就是大恩的这种啊三恩具足的这样的上师，这样讲的有很多种的。但是这里面就是戒，因为是那么重要，就是它是实修的这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其他实修都不可能的。所以不能就是为就是很念这个传戒的上师戒律的这种功德。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说去意念这个很念这个很念的恒字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说好像我们的习惯性是所有的东西都有某一种的时效性一样的，是穿衣服吃饭一样，过期了就不用了，这样这种在修行里面叫就是就猎人，就是打这个麝香的时候，麝香很珍贵嘛，你只是想从他身上得到这个药品，然后就是接近他，最后当你有一朝一日能够有机会夺到这个麝香的时候，就把这个药取走了，然后就麝香就死了也活了也好，该干嘛就干嘛，这样。所以这个的话不是一种修行的方式，因为我们讲的说这种恩的就讲的时候是生生世世的一种的解脱的道上面的恩德，不是说你受惠很浅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就让你就是走上这种解脱道路，这种的应该意念这种的佛法哦，佛法就本身佛法以前我们都大家都知道佛法就是好像那么多书那么多的教导这样子，但是佛法可以是很就是恒持在你内心当中的佛法，就是说什么时候恒持在你上面，一个是善恶的这种法，就是我们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种的善恶的然后一个就是说智慧打开智慧，就是清净自己的污染的见。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现象当中你应该遵循因果，然后来就是让你有机会有功德升起这个功德资粮道的功德，然后再用这个清净污染或者说一种种的这些愚痴这种的，就是升起智慧的方式来让你解脱。这样讲的话就是其实都是心，就是这里面讲的就是佛法就是解脱道或者是解脱道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太过于注重各种的寺庙啊装潢啊形式啊僧人啊这样的，就是反而就是他们只是外在的依托而已，真正的解脱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你如果本末倒置说好像就是寺庙是石头啊这些就是这个是最主要的，但是寺庙本身就是一个众缘和合的现象一样的，你如果抓不住重点的话，就是没有落实到自己的身口意的上面的时候呢，就是你住在寺庙里面天天就是在佛像跟前吃喝这样的话，没不见得你能够有多大的受益一样。因为像刚才讲的一样，没有恒持的这种心，恒常的就修行的力量，没有恒常的持戒的力量，没有就是恒常的暂时的那个正念都没有然后也没有就是长期的恒持自己的这个正知正念觉知的这个力量也慢慢失去的。所以这样子的意思是说解脱道对你来讲就是如同好像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近在眼前远在天边这样的，本身解脱道就在心里面，结果你在外面追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结果还是就是要回到自己心上来修行。就这个意思是说在这里面说恒念就是世道之佛法，就是佛法怎么样修，当然就是按照传统的修行的解释来讲的话，就是文思修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方式。这是为什么这个依托要存在的原因，是你需要闻听闻佛法，那你要听闻佛法，有上师居住的地方也许有十四庙，有一些不是寺庙山洞啊这样的有度居的，有些在这些各个地方，但是说你要总要有闻的地方，你才能够就是得到这不懈怠的智慧，就是刚才讲正知正念和不放松不放逸啊慈悲智慧之些的源泉，你要受到一种的就是你本身是一个发动机，你也有油在里面，也有这个发动机都正常，但是总要一个人把你这个点开一样，点燃这个钥匙要扭动一下，这个要这个法师 他们了解钥匙在哪里，如何开动这个法式，然后你可以走上一个修行的道路一样。所以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是法友啊，这些就是僧团啊，这些都变得非常重要。他们也是一部分的三宝嘛。为什么讲就是说三宝的时候，这个概念在这里面很重要，就是佛法里面怎么样修佛法呢，就是皈依佛法生三宝。那这个里面为什么这重点强调法呢，就是说因为佛和僧都是法而来的，没有法的话没有佛也没有僧，所以就是有佛法，然后就有就是成就的佛的这果位的众生，或者说未来的众生啊，就是正在走上解脱道的众生，因为佛法而走向解脱这样的一个僧团。所以贪持这种就是意念恒念是道之佛法。然后后面讲就是恒念律意与誓言，恒念律意与誓言，律意主要是讲的是这种心住坐卧当中的一些忠告，心住坐卧当中的忠告呢，怎么讲呢，就是说僧人你看有一些夏天的时候，为了害怕就是印度有那种季节嘛，雨季 monsoon 什么season， 这样的时候他们有几个月不出去，因为有植物啊动物最活跃的就是最开心，就是不要踏青啊，不要出去伤害他们，这种的就是行为上面就是坐在一处就是修行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吃饭的时候有吃饭的律仪，就是喝水的时候有喝水礼，这些比较细嘛。以前不是僧人是最早比较讲卫生的，就是他们有那种过网过滤虫过滤虫这些水虫的这些滤网嘛，所以有这样子。或者是他们他们说行走的时候呢不骑动物啊，自己走路啊，所以不想就是给其他动物形成这种伤害压力啊，这样的不吃肉啊，这类似的就是吃饭啊喝水啊走路啊或者睡觉的时候不穿兽皮啊，不就是床上垫不垫兽皮这类各种各样都有的，这种就不同层次的或者是不同的方式的这些修行。所以这个律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律仪就是我们所谓的杀盗淫妄酒这些啊，然后这个也是这样子，就是其中一个戒律要长期受持的话，其实也是很大的这种的难。你当你誓言的时候说我不做这个我不做那个，或者是我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内容嘛，但是具体的这个里面的内容的话，有一些是怎么讲呢，不断的破不断的改这么一个过程，有一些是难得偶尔破一次，有一些是就是就破了以后就非常危险的，这样都有，就是戒律的层次上面也是这样。所以像以前那个这种的律意的这种的不容易破，因为很容易很明显的一些动作，如果你邪淫啊或者喝酒啊或者是就杀生啊，这些很明显嘛。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所以以前阿底峡尊者说分别解脱戒的时候他就是没有破过戒，菩萨受菩萨戒以后偶尔破一次戒，然后说像受密乘戒以后就是全部都是心态上面的戒，所以很容易破，动念当中起心动念中不小心又破了，所以他没有停止过就是忏悔，就是没有不忏悔而过夜，然后说当时讲的就是意思说犹如空中的雪花一样堕，但是他的特点就是睡觉之前没有从来没有不忏悔而睡过这个午夜，然后就是这种的修行的方式，就是所以从我们一般的这些修行的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就没有戒律的话相当困难，这个意思啊，在这里面都有一些那个，就说没有翅膀的人想飞翔，没有船桨的人想渡海，这样一样没有戒律的人呢就是想修行成佛的话就不可能的，不守戒不持戒的人想就是一跃登上就是这些不可能的。那这些以前都大的的话好像是突然一生当中清净圆满的这些呢，其实吃了很多的戒，意念上的戒包括就是具体做外在行为上的戒都有的。所以我们以前用一个很浅显易懂的这个方式说，戒律就像有一种交通管制上面的信号灯一样的，哪里有危险不要你就是碰触那些危险，哪里有这致命的这些危险的地方呢，就是你避免无数次避免了，就是你因为遵守这个规则而就是避免了无数次就是你变成残疾人 变成这个中医生的这个已经死人的这个机会都度过了。就是讲在佛法智慧的道路上面呢，你不需要一再的吃遍所有的苦头来修行，而是给你很多的建议和忠告，是非常对你有怎么讲呢，就走这种的捷径一样，或者是说方便的。已经有电话了，你不需要再拿一个绳子来那种是吧，就是说一样的类似的，就是戒律的这些是一种很精妙和适合修行的一些设置。然后下面记第三句啊，恒时应具有三种，身体恒时应有心啊，床榻恒时应有身，心中恒时应放松。这就是我们讲的一样，心不在焉的时候，就身体在的话没有正念，就是你你在哪里，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以前说有些人走路的时候想心没有走到办公室，身体没有走到办公室，心已经在办公室里面，或者说就是一种的急躁的这种的状态啊，就是不管有些时候说洗澡或者是吃饭，什么时候都心不真正的就是跟身在一起，而是心在远在天边，就是各个地方就是怎么讲呢，天马行空的，就是飞驰的各种各样的思绪当中。所以说没有要求一个人说你一点都不需要想未来，没有想象力，没有那个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你要想象的时候，你知道在你在就是就设计这些计划这些这样子啊，就是利益众生度化众生，这样的时候也需要很大的智慧，它不是说你能够像木头一样像那边植物一样种在那边就可以了，好像这样是需要有智慧。但是有些时候是身心完全不受限控制，就是你想收回来的时候，你都受像风筝一样有线牵着嘛，就收回来了。但是有些是断线的风筝一样的，心身心两个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和统一的。这时候就是说修行这种法门的时候很有帮助，因为在美国也有很多这种的精神有问题的人嘛，很多是心没有受到驾驭，身体在和心就是完全，他做什么事情就是除了最基本的一些危险还有一种觉知以外，很多都已经乱了，就是一种程度乱到一种程度。所以就是意思说身体在的地方啊，有时候你就是要关照你自己的心在不在，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死了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死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他已经身心完全分离习惯了，最后说有些人到中阴身的时候突然感觉就是说还想吃饭呢，进去里面没有自己的碗，然后叫自己的亲戚朋友不理呢，一看自己的东西都被扔出去或者是卖出去供养给寺庙的时候，才艰难的去承认说我已经死了，不然的话就坚决不承认，这样就是心太乱了，中阴身也不稳定嘛，就是说一下东一下西，有点像怎么样。所以心态上面就是心身体在的地方要有心也要在，然后当然我们像我们听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身体在的时候很多人的心已经不在了，所以这样的话听的效果不好。有一些工作也是这样的，工作在的时候好像在工作燃时间，花了很多时间，耗了很多身体的能量，结果心不是那么专注集中的，做事情的效率很低，所以这也是散乱的过患嘛。就是意思是小孩子你看多动症啊，就是意志散乱的人学习也学不好，所以这个变成很大的一个学习的障碍。他那个散乱的心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一个状态，其实那这样的话他应该是越散乱越成绩越好，不是这样，就是控制完全自己都控制不住和觉察不到的一种散乱，这个需要一种的修行的方式来就是疗化，就是说身体在的时候心也在，恒是身体恒持应有心，这是我们不能跟随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诱惑跑来跑去的，就是把身体或者跑啊这样子，就是说哪里有什么什么就是好玩的往哪里跑，这样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听到很多的东西，心马上就跟着这些跑了。应该说哦，这些是怎么讲呢，外境。那你内心当中有没有就是说心自己就我们说意识本身嘛，你能不能够让意识本身安住在意识所在的这种就是身体里面啊，本身我们说意识在身体的某一个具体的部位找的话很难找到，但是就是整个身体在这种持有这个心，那这样的话身心合一嘛。所以这样说你常常应该想到说我的身体应该回归到 我的心，而不应该跟着外在的这些物象，而就在特别在修行禅定呢、听课啊，这样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比如说做功德，你去比如说放生，你的心不在的话，其实你很难就是升起正量。心不在的话，你只不过是参加一个仪式而已。仪式这个参加不参加，就是看你自己的发心。发心好的话有功德，但是真正的功德是来自于就是你在放生的起初的动机，加上就修行过程当中的这种身心合一的这种状态。比如说你在佛堂里面念经的时候也一样，就身心不安泰的话，就是念诵的内容你也记不住，念诵的意义，内容上面的意义你在你的心里面也不相应，然后最后念完了以后回来看什么也没有，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身心就是完全分离，见性不一，以至于就是散乱度日，修行上面的正量起不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这样子，没有一定的这些身心的这些关照。身体是你控制的，你可以就是放一下，然后它也不像弹簧一样一弹就没有了这样，但是也是很多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就是到处跑来跑去很厉害。另外一个心就更不受限制，就是心也不需要，身体的话跑一下还马上那个什么气虚跟不上这样的，或者是没钱就是到处跑来跑去这样的，但是心的话你不用买机票，也没有不用买车票或者也免费的可以使劲跑，所以跑得比较轻快这样，所以这个也很难的。所以从某一种程度上就我们就说身体恒持应有心，然后第二个穿插恒持应有身，就是说以前好多修行的人就是他们是住在一个地方，就特别是这里讲的是初期修行的一些人，主要讲的是没有在某一个时段里面充分的这些吸收佛法的这些没有消化掉的话，没有实践的话，将来变成就佛游子，就是说听了好多行了很少，最后就好像什么都听过什么都做不来这样。所以就是说在你短的时间里面开始修行的时候呢，要真正的把它落实很重要，就我们今天勾出来一些那个讲的重点嘛，那些重点经常要想的话你才在修行，不然的话就是没有在落实上面，我们讲的样讲一百遍不如行一遍有功德嘛。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说以前这个床和现在的床有点不一样，其实以前的床是就比如说在藏地他们也有床是睡觉也在那里，坐白天吃饭和休息呢就是盘腿坐也在那里，所以他不离开那边来就是做长期的修行，这么一个意思啊，就禅定和这些修行，或者是现在有禅床啊各种的床嘛，就是在这个上面身体就是以前是噶举派的一个大德也说嘛，就是说跑破鞋还不如坐破垫这个好，就是在修行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说我怎么说呢朝圣啊很多地方可以去，这也有一些灵感这样子，但是说坐破垫的这个意思是说你真正的突破难关，因为跑来跑去倒是欣赏风景啊，或者是有一些时候这样意志比较散乱，没有那么集中的修行的一种力量，但是真正你坐下来的时候就是你发现自己的所有的问题都出来了，就是说能不能够认认真真的持续的修行呢换个景点的话很容易，但是内心当中就是说恒持的这种正知正念来做一段时间其实不容易，所以这出去修行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床榻上面应有身了，不要到处就是跑道场这里跑那里跑，最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然后换教法这里换那里换，就是换来换去没有实修一个佛法，结果名字挂的很多，就是上师居士比丘法师这样种种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的话要认认真真的就是修行的话其实很难，所以就是怎么样修行呢，就是床榻上面应有身，身体上里面应有心，然后心中应放松，就是在听课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这样，不能太紧张，修行的时候就是有些人说其实现在倒没有什么人紧张，但是一般的紧张的意思说想太多事情，你把世间的法的很多家里面的事情呢工作上的事情呢都带到修行的地方来听， 贫乏，就像这样的话，就是效果不好。就像有些人很烦恼，跑去做瑜伽、跑步啊，然后就是出汗呐、啊，这样的话达到一种的放松。这也是就是扬汤止沸，就是开锅了以后扬汤就没有了，第二天又继续扬汤，这然后抽薪止沸嘛，不是说关火止沸，关火的这种方式就是刚才讲的，完全你做心的主人、念头的主人、情绪的主人，那你就是自在了，你不再是受太多这些情绪的，稍稍有一点，马上能够觉察到用正念的力量。正知的力量，然后能够正念的力量，你能控制得住。有些是由正知觉察到自己有问题，控制不住我，就修行指的这种正念的力量太差，结果就是跟着跑，就是牵不住，最后一下被摔倒了，就是跑掉了。念头以前有点像那个抓那种马绳一样，缰绳一样，说马套住了，力气不够，结果被马拉了拉地。拖了半天，然后把你拖成一身泥放在那边，马已经跑掉，就是心也是这样，就是在一种挣扎当中。但是正念修得好，你时间做的有是心不离身、身不离床，这样的修一段时间的话，效果出来了，以后你不会觉得佛法没用啊，这样的或者修行上面很明显的就是在自己身上马上受到效果。有很多人说没有修行没有效果，主要是他没有这几点做不到，心在身在的地方没有心，有修行的这个归宿啊，不管是动也好、床也好，这些地方在的时候，身体找不到，这个人已经到各个地方去游山玩水，或者是去跑走了，穿家作坊、亲友忘记这样，然后在这个修行具体的时候呢，都有因为没有降服内心，然后各种烦恼起来的时候，又心又被搅乱了，所以就是不能放松。一天在想这个事情想那个事情，就是心里面没有安，所以有些人你可以看到好多人晚上睡不着的人现在特别多，真的，想东想西，好多好多事情。所以按照禅定来讲的话，放松的意思是一种的中间的状态，不能说是放松到睡着的状态，这样的话也是很糟糕的。所以心态上面放松，就是说身体上面的身直则心直，心脉直啊，气脉直则心直，这有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一样的。有些人用外在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来心变得更清明，比如说点一盏灯，这个盏灯呢代表自己的法身慧命或心灯啊，慧灯。然后你看那一盏灯的时候，其实你说你一直都照亮的，内外通透一样，就心灯心也是从心到灯外光都全部亮的意思，是说你觉察你自己的内心，也觉察外在的世界，这么一个状态，这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灯影。然后这个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你放花香啊，或者是点香啊，这样就是这时候如果你已经瞌睡了再去点香的话有一点难，就是有不是那么好的状态。但是你把这个，所以有些人说点灯的时候怎么点，点香的时候怎么点，撒香水怎么下，执着这个仪式，说一点点弄错了，念珠应该怎么念，佛头怎么过，这样最后连重点本来的原来的最基本的要义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在做纯粹是心事上的东西。说点香的时候要往哪边甩几下吗，还是怎么样插，是这样。所以这些他因为做这个仪式是很重要的，或者做到标准是很重要，其实这个不是，这些点香也好，或者这些都是来支持你的修行。那所以修行的最主要的不是点香，不是修行，点香本身你看到处都怎么讲呢，世界上有好多不信仰不修行的人点很多香，他们就是驱蚊也好或者怎么样的不同的目的，供佛或者是这些不一样。但是真正的就是修行当中呢，你应该有一种的中间的一种的状态，说不被烦恼的干扰所就是怎么讲呢，侵占你的内心，同时也不会被这些睡梦啊、瞌睡啊、昏沉啊这些来占领你的心界，所以保持一种的清明通彻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能够记忆波纹强记，很多是来自于就是心的一种细致，就是你心很粗的时候就容易睡着，意识不清明。然后就是念头啊，这些都就是你睡着前你想了什么就不记得，这样一般都，所以这个是那个 心中很自然放松，就是在修行禅定的时候也好，你在听课的时候都应该有一种保持一种怎么讲，轻松放松，同没有压力，同时呢就是智慧清明这样的一个心态开阔的一个状态。然后第四个啊，急需忘掉有三种，急需忘掉生贪缘，急需忘掉生嗔敌，急需忘掉吃睡眠。所以当然这个就是就是明显的佛法的所有的修行的根本就在这几句话里面，就贪嗔痴嘛，对付贪嗔痴的，就说菩萨是什么，说跟贪嗔痴打一仗的这些勇士一样，他不是外面的战争要想就是占领土地资源这样的，或者是攻城略地，他是就是说当你有无明的时候，都有贪嗔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带来的痛苦和过患，你明知道就是他们才是真正你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所以这样的时候呢，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不会带来烦恼，就是所以解决这种智慧上的困扰和情绪上的困扰的话，需要有从贪嗔痴的这种降伏上面去入手去了解啊。所以这个里面说贪，所以第一个是贪嘛，就是必须忘掉生贪有。这里面说贪的时候很复杂，范围很广，其实主要是对讲的是一种人，这个人里面呢就是包括，其实包括自己的亲戚啊，或者是对于家人啊这种的某一种的就贪执的心，所以对这方面的一些贪执，很多人根深蒂固。佛法里面讲的，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是贪，就是都是有这个本质上面那种怎么讲？因为有某一种的贪念啊，贪念是一种色界、欲界众生叫无色界这样讲的。欲界众生包括人类这样的地方，就是对于就是色相，对于现象的这些物质或者人的这种贪欲是很重的，所以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很明显。所以再加上就是说如果你要说这是我们的家人，这是我的什么什么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贪更加具体化，更加明显。所以只要你又确定就是根本没有破除这种我执的情况下，当然有贪嘛。然后贪的里面说讲了叫这个具体的人，所以你对某一个事物贪是很强的贪的时候呢，嗔啊，嫉妒啊，骄傲啊，怀疑啊，很多其他的情绪引申过来，接着引申过来的。你贪的对劲，你得不到的时候，你有这种的生气；你想欲求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产生埋怨的心、抱怨的心、怨恨；别人得到你没有得到的时候，嫉妒的心；然后你得到没有别人没有得到的时候，骄傲心；然后彼此都在竞争当中的时候，没有得到或者得到以后又得到更好、更多的这种竞争的心，然后就是以至于就是发种种的这些恶缘，生生世世因缘难以了结的这些行为和身心的这些都在干扰在里面。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贪是很大的过失。所以如果我们要说贪说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是朋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朋友和家人的概念是很脆弱的，上一世是敌人，这一世是亲友，这一世是亲友，下一世是敌人，这种的例子很多嘛，以至于说今生今世当中，你几年前、几个月前或者几天前是你的好朋友，不见得几天、几个月、几年以后是你的好朋友。所以甚至就是这样，就怨敌和这些在本性上面其实是平等的，没有什么真正的怨敌，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些亲友。但是就众生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在情绪的这种和无明的这种束缚下，他就是做出很多很幼稚和很疯狂的行为。所以有一个人比如说无缘无故的去对你好，给你就是东西奉承，或者说几句话你可能都把他当亲人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就是那个人同样那个人第二天跟你翻脸，说几句难听的话跟你翻脸的话，你又变成敌人了。所以就是亲友的这个界限不是那么明显。所以你如果很强烈的贪执的话，就是说他有种种的这种的过失。所以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讲的是说男女这种的贪爱贪恋的心，对 对别人的色身肉体的贪恋，或者是某一种的这类的，这个是欲界众生所贪的。就很多和尚还俗的时候，到底是还还俗，就是女人是，或者是比丘尼的话，男性这种的还俗的原因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人还俗，我知道的就是因为钱财，就是本来做了一笔生意嘛，就是替寺庙做生意，做的生意挺成功的。最后想，哎呀，这个财富太好了，我也自己还俗的话，因为私人自己不能拥有财产嘛，就不能真正变成自己。所以我说，我能下海经商的话，我是一个不错的商人，那我干脆还俗算了。这样的也有，但是本质上面是类似的。所以说，就是贪嗔痴本身是让你生生世世受苦的人。所以本身如果我们说，你真正的要生气的话，你应该对贪嗔痴很生气。他们是众生，就是一直一再的从这一生到那一生，就是受害。但是我们呢，把贪嗔的这个作用下产生的对境呢，就是报的就很死，然后对贪嗔呢就是很本身的很过瘾，这样很上瘾一样。就像有一些就是生品当中说，你喝这个吸这个大麻的话，吸不是大麻，可能某一种的毒品很厉害，让你很舒服一样。你说这个很过瘾呢，我应该长期的拥有这个毒品，结果呢，就它让你就是短命了，多病死亡这样。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知道毒品原来是看起来是享受，但是本质上是一种的毒，一种的就是对我有害的东西一样的。就是贪嗔也是类似的，就有些时候你说贪的东西多了，你得到这样的时候感觉一种的满足这样子。但是贪的这个习性培养起来以后，贪的对境会消失的，贪的习性消除不了。所以最后呢，这个贪变成你的陷阱，你自设的陷阱，自己困自己在牢笼里面永远出不去，而且是心甘情愿捆绑自己的手脚一样的，就是这一类的。但是真正问题出在哪里想不到的，因为没有智慧嘛，所以觉得啊，这个也是我应该遭受的命运吗？还是就是已经在这个状况下，你仔细回想过，如果我们现在能想起来生生世世，比如说我们不说太多一千世的当中的很多记忆的话，我们肯定会有很明显的不一样的人生的选就是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很多不一样这种的样子。所以就是说贪心的这种圣贪的有本身会带来就平静的某一种的彼此怎么说呢，现在有一种的想法，就是不造作的话不激动的话没有幸福的概念。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西方世界也有的这种，所以他们创造很多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肥皂泡一样的，就是来获得短暂瞬间即逝的这个快乐。然后哪怕是照相的时候这样一下那样一下，就是然后就连拉下来的也可以，是吧，那种的就是创造故意的人为的很多创造，觉得没有这个的话那就生活没有意义了，没有创也没有这个趣味这样子。但因为这些创造这些一直保持这些趣味呢，也真正的味同什么嚼蜡一样，没有太大的那个意义味道。反正我以前有一个人嘛，他说刚开始去这个跳舞的地方那真是活灵活现的特别开心，去了十年八年以后觉得哎呀那个地方也不是一个什么快乐的地带来快乐的地方，反而一去以后一脸的不开心这样。这个就是类似的，就是他不究竟的原因。所以如果你观察自己的心，觉得满足不应该是说这种感官刺激无关这种的贪来满足，有很多方式对你今生今世生生世世有害，但是又能够满足你的一些方式。所以这些方面想的时候，你不会局限在一些具体的很少数的选择上面的一种来满足让自己获得快乐，就是急需。所以这个里面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要问抉择，但是急需这个很重要的词，急需忘掉圣贪。因为我们说就是修行上面没有那种决心，就没有那个戒律和誓言的能力，誓言我应该怎么样做，我下个决心这样的。生活永远改变不了，就是你原来的坏习惯，哪怕是某一种的就是不洗脚或者某一种的习惯，你都很难改掉。所以要是下决心就积蓄一下，不要拖到就是说很长时间以后再改这种的不好的，已经发现马上下决心改变。所以就积蓄忘掉生嗔敌忘掉嘛，就是所以就 就是称称贪的时候，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样，就是说嗔的这个对境本身，所有受嗔而因为生愤怒而生气种种来受苦的这些人呢，你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来生气，他都会有就说的很有道理一样的，事事都我都受到冤屈或者不够，以至于就是旧仇新恨这样。但是你在进一步观察的时候，他没有抓住这个根本的这种的东西，就是说三世因果他肯定不知道。但是即便是你从现实的这些很具体的事物上，你真正了解这个人嘛，他也不一定了解，就是他的整个所有的这些事情的经过。因为人看到的很多是爱我执和偏执的这种的心理解很多，所以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他说一个人生气的时候90%都是illusion，就是他的是很著名的心理学研究家，全部都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这种假想敌和那种种种的对我不好不公的这种组合。对别人的心态上面和全方位的了解，这些其实挺难的。当一个人的心态爱我执很强的时候，就是不能够真正的全面的了悟一种现象。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嗔心有的时候呢可以观察说嗔心克服的时候，就是以前有那个嘛，说降服100个、1000个敌人不容易，但是降服一个嗔心的话，你能够降服1000个敌人，或者说满足1000个欲望不容易，但是有这个知足的心的时候，就那些欲望的都被我打破了或者打翻了，那种困扰那种的就是你很脆弱，被他们推着走，被他们就赶上这个是鸭子赶上架子嘛，是吗？对，赶鸭子上架怎么这样的，就是不断的追逐这些，而就是疲于奔命。你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说类似说当你自己心满意的时候，没有人替你说能够不满意而把你推上这种很多担心和这些上面。所以这就是说重点是说就是忘掉不是一个具体的敌人，但是就是说敌人你也要就是原谅，但是说情绪上面有那种的敌意的话，或者是你应该放下这个，然后敌人也容易忘掉。情绪上面的敌意没有放弃的话，敌人你也很难忘掉。一出现这个名字，一出现这个形象，你的心里面肯定马上就有显现这个嗔的这个概念。另外一个说继续忘掉吃睡眠，继续忘掉，因为今天我们还谈说睡眠睡多长时间好啊这样的，就是本质上面按照一些来讲，龙清巴尊者很多都有这种的开始说睡眠的话，就是就叫愚变得愚钝，人变成愚钝，就是智慧日日减然后记忆不好，就是睡多的这些人，不是有些昏昏沉沉昏昏醒来以后还迷迷糊糊的这样的吗？这可想而知，他心里本身一个人什么都没受教育的话，就比较就迟钝的这种多嘛。很多人就是因为就是迟钝，越就像刀一样，心智是越磨的话，你在好的方向磨的话，会变得越来越锋利。就像辩论一样，本来不会辩论，心也不那么灵敏，反应不快，但是经过一整套的训练以后，心智相当清敏，而且很有这个反应很快，道理很清晰这样的。但是愚钝的这些呢，就是睡眠呢本身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好像不受教育没有那个一样的，就是特别是在某一种发烧的状态一样，就多余的这些睡觉不正常的当然要，但是多余的睡眠睡的时候呢，就是变成这种就怎么讲呢，负面的一个浪费时间，一件事情要办成好几天谈的，一天能办的事情可能因为耽误时间办不下去。然后就是以前就是修行的很多人在这些里面洞里面也有的，就是晚上几点睡觉，早上几点起来，这样的有很清晰。在藏地以前，我小时候就是天亮的时候没有起来的人不是很少，除非一些懒的男性哦，有一些就是白天要一天都在外面，他们稍微懒一点，有一些人根本也不天亮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起来了，就好像就是追随着这个日落日息一样的，有点这样子。但晚上也不会说日落就睡觉也没有，但是一直到晚上9点10点了就休息了。就是有一些人要做更多劳动啊，或者是念经啊修行的话，肯定做的稍微晚一点，但是早上起来的比较早嘛，有些人起来的天没有亮前1个小时、2个小时起来的人很多。那刚好我们的话有一点颠倒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前一段时间一直都没这么早的睡觉， 比如说11点半、10点半、11点半、12点，有反正少这种的，就是有1点半这样的。但是这几天呢，就是10点、11点就之间休息，不能超过11点半这样。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恒时应该就是，就是观以外就是忘掉的，就是说，不要就是继续有一些是有一种的练，怎么讲呢？喜欢睡觉，所以睡觉的时候呢，就可以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舒适的地方、柔软的地方，然后就睡觉。所以有一些有就是大智慧的人，睡觉的时候也很厉害。这样的，以前不是有一个这种吗？就说他天天睡觉，但是就是智慧很好，这样的大修行人，就是里面他本身以前不是那样子，就是开始他也很勤奋，也读了很多书，到修了一些特别的窍诀，他也后来就就怎么讲呢？睡觉睡也很多，就这样子。但是他在用了特别的一个方法，梦当中都没有真正的睡觉，其实他的睡觉不是一般人的那种，就是昏过去晕过去那种睡觉。所以这种还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有很多修行的法门，这些是不一样这种啊。所以
可不可以先解释一下你未来之计划是什么？
对，因为未来计划就是说你有一些好的这些做想法啊，就是到处乱说，不该还没有真正出行的时候给别人说的话，有些时候制造违缘，这样的意思，创造违缘。有些时候是没有必要的，就是本身你又是一个公司，比如说，当然就是这样，你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技术，你可以就是领先，但是结果你泄露出去以后，别人很快就模仿了，或者是知道你的计划，他比你做得好，把你干下去了，就类似，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隐秘的计划的意思。很多人以前有这种不说的一些习惯，就是说知道该说的时候由谁说，这些都有技巧的，就是怎么说，就这类的。这意思就是说，上一次好像我看了那个昂山素季嘛，他这个人也是相当相当有经验、有这个知识的、有水平的一个人。他当时就是也说了这一种的概念，说一件事情是办一件事情很有这个技巧，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由谁出面啊，这一类的意思啊，是什么样的人出面，以什么样的方式出面，这些都是在时间法上面真的是很这种很重要。有一句话由你的嘴里说出来和他的嘴里说出来不一样，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背景或者是位置种种的不一样，观感，所以这有点像公关一样的。但是在这里面说的时候，说隐秘有一些，你要说你要念100万金刚萨埵，然后你宣布出去100万的时候，然后你一定有很有压力，你偷偷的念的时候能念多少，实际念的话最后就念完的时候跟大家说的话还好一点，我已经念了多少，别人都刮目相看，最后你宣布完了，别人跟你说你进展到哪里了，还在怎么怎么，过了2年3年你已经没有，或者是即便是就是有那种不一样，或者是就是隐秘一些计划的话容易办成功，就是因为有些时候计划有一些好事的话好像变成宣扬个人功德一样，就这样子情况。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